于飞放弃了，那段时间他到处找人问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于飞的闺蜜郭姐建议他直接给阿杰50000解决这件事儿，虽然多花了点钱，但省心省事儿，免得天天着急上火，得病就犯不上了。于飞觉得有道理，打电话告诉了阿杰。阿杰喜出望外，说总赔偿额已经和老太太调解到了25万，他正在四处筹钱，有了于飞这50000就够了。转完钱，于飞陪阿杰一起到交警队处理完这件事后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随即心又像割了肉一样疼。50000呢，他辛苦工作一年也不一定能攒下来，现在于飞只盼着户口落下来马上离婚。这事儿过后，黄律师的话总在于飞耳边回响，婚姻中的一方如果陷入了困境，另一方有扶助的义务。于飞寻思着，如果阿杰有病，或者阿杰再出了事故，他是不是还要赔钱？万一他得了精神病或者重病瘫痪，是不是连离婚都离不成？或者阿杰就是不肯离婚呢？万一他拿离婚要挟呢？想到这里，于飞常常惊恐不安。他又想到阿杰的哥哥，他是尿毒症，那阿杰会不会也得这个病？那段时间，于飞每天白天胡思乱想，晚上彻夜难眠，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。他开始出奇的关心阿杰，每天都在微信上嘱咐他出门注意安全，骑车慢行。于飞还嘱咐他按时吃饭，热天多喝水，还找来了各种补肾的食谱发给他。有一次，阿杰打电话说喝多了，于飞立刻想到醉酒伤肝伤肾，于是忍不住的责怪他，你怎么不知道爱惜身体呢？赶紧回家喝蜂蜜水解酒，以后不许再喝多了，否则我真生气了。2019年的大年初一，于飞去了南山寺，除了给亲人祈福外，还诚心的给阿杰求了一个护身符。初三那天，于飞把护身符给了阿杰，他高兴的看了看，很珍惜的放好，随即他把手里拎着的一个袋子递给了于飞，有些害羞的说，我也给你买了个礼物。于飞好奇的打开，发现是一套火红的内衣内裤，送什么不好，居然送内衣内裤。在于飞的再三婉拒之下，阿杰的神情颇为愠怒，于飞只好把递过去的袋子拿回来。阿杰又提出请于飞吃饭，可当于飞想到搬家第一天发生的那一幕，还是谢绝了。从这次以后，阿杰给于飞的回话不再那么积极了。三月份之后，他再没给于飞回过话。后来，于飞才知道，原来阿杰谈恋爱了，他突然感觉很轻松。此时还有两个月，于飞就可以把户口落下来，就可以离婚了。没成想，5月2日晚上10点多，于飞刚想休息，阿杰突然给他打来语音电话。这么晚了，这么着急，有什么事儿呢？于飞的心不安起来。接通后，阿杰带着哭腔，
飞姐，丽丽和我分手了。
随后阿杰告诉于飞，丽丽是个大龄剩女，今年已经35岁了，有稳定的工作，两人本来处得还挺好，可无意中知道阿杰已经登记结婚后，丽丽不干了，说如果想找二婚的早就找了，不至于拖到现在，何况他还只是一个穷保安。于飞着急地说，
你告诉他咱俩是假结婚不就完了。
阿杰说，
我都说了呀，他就是不相信呢，他说他就是不会找二婚的。
用不用我跟他解释一下呢？
于飞小心地问阿杰。
没用了，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信了。
说完阿杰痛哭失声。于飞试探性地说，
你也不要太郁闷了，等咱俩离婚了就好了。
好什么呀，离婚了我也是个二婚呢，本来找对象就费劲，再成了二婚我找谁去啊。
阿杰语中带着气恼，于飞很理解，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而他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限购让房价下跌，于飞买的房子和如今的市值相比多花了50多万，再加上给阿杰的钱都快60万了。终于到了6月，于飞在微信和阿杰说，
快到日子了，你准备准备东西，咱俩去离婚吧。
半天阿杰不理他，最后才表明态度，
飞姐，你还是再把那2万给我吧，毕竟我损失太多了，平白无故弄个二婚，多少钱也弥补不过来。
于飞觉得他是用心不良，在这个关键时刻讹诈他， 趁火打劫。于飞不想给阿杰钱，如果阿杰不配合离婚，他就去起诉离婚。可是当于飞咨询过律师后，他才发现如果阿杰不同意且不出庭，总是拖着的话，最短也要20个月左右走完全部流程。如果阿杰中途出现并且提出管辖异议，或者法院案件量很大改成普通程序审理的话，那至少要2年以上了。于飞为了速战速决妥协了，找到阿杰，离婚后又给了他2万。至此这场闹剧才真正结束。现在再回想起这段经历，于飞百感交集。无论怎样，该过去的都过去吧，他要重新开始。